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来同心诵读主的话语，请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到十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感谢主，大家请坐。求神大大赐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for the sake of time, we do have the English version, but we are not going to read again the English version. 我们今天呢要一同来思想《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一到第十节这一段的经文 ，Second Corinthians chapter 12 verse 1 through 10。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正道的题目叫做“够你用的恩典”。Sufficient grace for you, 啊，够你用的恩典。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历代的圣徒当中啊，他的经历可以说是最特殊的一个。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同意啊。同时当然我们也知道他是主耶稣基督所拣选所重用的，可以说是最重用的使徒啊。Not one of the most, but the most used apostle by the Lord Jesus Christ. 他写了最多的新约的书卷，他高举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他建立最多的教会。那当然，同时使徒保罗为着主的缘故我们相信也是受了最多的苦，也有最特殊的经历。那同时呢，他也和你我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平常人。我想弟兄姊妹都一定能够同意，对吧？啊，我们不会高举任何的一个个人，包括使徒自己啊，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常的人，他也有自己的软弱， 他也有自己的痛苦。所以主呢曾经对他说，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那同时请大家注意啊，这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也是对你我所说的啊。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 It's not only for Apostle Paul, but for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多年以前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情啊，有一位的师母有一次在辅导一位经历很多的打击、苦难、挫折的这个姐妹啊。那这个姐妹呢就给师母有写很多啊很多的这个诉苦啊，自己的这些难处。那师母在回复这位姐妹的时候就引用了一句圣经的这个经文，大家猜猜是哪一句的经文？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对，他原话写就是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那么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位姐妹收到师母的这个安慰的话语，这个姐妹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呢？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有基督徒信主不管是时长时间长时间短，有时候对圣经不是很熟悉啊。首先第一个，他不知道这一句的经文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啊。第二点，这个姐妹她就想，说我经历这么多的这个难处，一肚子苦水倒出来，然后这个师母怎么安慰我呢？就够你用的。嗯，哎，所以他就心里面就更有一点的这个小小的苦读吧，这样子。有时候这句话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另外的一个场景当中，我们想想呢，好像啊，好像，哎，好像这个话是有一点点的，让人听起来也许不大舒服。我打一个小小的比方，比如说你到餐馆里面去吃饭，你就跟服务员要啊，我说我多要几张餐巾纸，对吧？有时候我们吃饭嘛，孩子啊等等啊，那个撒个汤汁啊什么的啊，我就跟服务员说，你能不能够多给我们几张餐巾纸？服务员看了看你的这个桌子上，说你这里不是已经有餐巾纸吗？我这个餐巾纸够你用的。你听了这个好像是有点不太高兴，是不是？我给你要几张餐巾，多要几张餐巾，你说你这个已经够用了。好像有一点这样的这个味道。所以这个弟兄姐妹呢听了就不高兴。那同时呢，这个姐妹她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的是什么呢？听到当然也是圣经里来的，这个我们基督徒知道的。神的恩典是什么呀？是丰盛的。是不是啊？哎，神的恩典是丰盛的恩典，丰盛到一个什么地步？上天下流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不是啊？都是这样的这个信息。哎，那么呢，所以这个姐妹就想了，说你给我只是一个够用的，你没有跟我说神的恩典是丰盛的，神的恩典是远远的是富足的啊，等等。哎，那么我先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在您跟随主服侍主的这个年日当中，不管长短，你是不是有遇到过艰难、逆境、打击、苦难，甚至包括你受的有的苦是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是因为你是跟随耶稣在服侍耶稣的人，有没有啊，弟兄姊妹们？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点头啊。我们每个人跟随主都有遇到过这样的逆境和艰难，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到神的面前来求，说啊，你帮助我，说我现在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太软弱了，神都知道，但是神却用这句话来提醒我们，也用这句话来安慰我们，让我们觉得好像不够安慰的这个话，
不是说福杯满溢，
而是恩典够用。所以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呢一起来仔细的思想，想想到底什么是够你用的恩典。那这段经文我们有五个方面啊，都是用一开头的，一个极大的意象，一根痛苦的刺，一个再三的祈求，一句属天的答复，最后叫做一种特殊的夸口。 A mighty vision, a painful thorn, a repeated plea, a heavenly answer, and a special boast. 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极大的意象，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那这个意象很特别，这个意象记载在哥林多后书12章第一到第六节。这个意象特别到一个地步，我们看到首先它是一个个人的意象，是个过去的意象，是个超然的意象，是一个难解的意象，也是一个隐藏的意象。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分析一下。保罗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或在身啊，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那这里呢是哥林多后书的第12章 2 Corinthians chapter 12、如果你要是回到哥林多后书第11章，最后保罗是在讲什么呢？整个这一段的经文保罗在讲什么呢？如果您了解我们前面一起来思想学习的这个哥林多后书，大家就知道在整个最后哥林多后书最后这一大段当中，保罗有非常多的这种个人性的这样的一个回顾思想，甚至是分辨。保罗讲到自己所经历的许多的这个软弱，为服侍主的缘故，东奔西跑，东躲西藏，受尽饥饿、贫寒、痛苦、危险等等，甚至有的时候为了躲避为了逃命，什么样的这个怪招都使出来了。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最后这个弟兄姊妹把他从墙上给坠下去，城墙上坠下去逃离这个王的追杀。那么到了第12章第一节，保罗就讲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这句话有很丰富的背景，因为我们反复的讲，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什么呀，假先知、假师傅，他们一方面贬低保罗使徒的身份，让教会当中的信徒远离保罗，在保罗的教导、信仰、保罗的操守、身份各个方面都在怎么样呢？都在攻击、诋毁保罗。然后这些人说他们自己才是真师父，才是真使徒。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当中，包括前书，我们看到保罗跟这些的错谬的教训和这些假师傅就展开了激烈的征战，为着能够赢回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这些圣徒。所以在这里保罗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他愿不愿意自夸？大家注意这个背景，这个基础我们要知道。虽然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多次的讲到自夸、夸口，但是我们已经讲过，大家也知道夸口有几点，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第一个，那夸口的当指着谁夸口？当指着神夸口，指着主夸口。还有一点，那夸口的今天我们就要来了后面就要看到了，夸的是什么？自己的软弱还有一点，那我们只主夸口的人 保罗也曾说过，我们要夸的是夸基督的什么？十字架，对不对？请记住，一定要记住这三点啊。If we boast first, 啊 ，boast on whom? On God。第二点，我们若夸口 ，boast on our witnesses。第三点 ，if we want boast, boast on Christ's cross。这三点非常的重要。所以保罗不是随便的夸口，更不是为了自己的夸口。他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是我是不得已的，是被你们逼的啊，是被教会里的这些啊假师傅要掳去信徒的人逼的。所以呢，保罗到了这里，他就说我现在要讲一件事情了啊，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他说我认识一个基督里的人，我现在请问大家，这个人是谁？哎，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保罗他自己，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讲，但实际上其实你从上下文也能看得出来，解经家也都告诉我们啊，当时读这封书信的信徒很多人他们也能够意识到这里讲的就是保罗他自己，但是保罗非常的谦卑，他没有直接说是他自己，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所以他不说我自己，他只说了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叫什么？在基督里的人，一个基督徒，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就讲说，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但是感谢神，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怜悯，他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异象。那这个异象呢，是什么？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了。什么叫第三层天？什么叫第三层天？从今天啊，这个也不是我讲的，这是很多的解经家他们这样来讲啊，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第一层天是我们看到这个蓝天和天空，第二层天当时人虽然也不了解不明白，但对今天我们来说，我们知道在我们笼罩我们地球啊这个大气这个天空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叫天外有天，是不是啊？我以前就学这个的啊，我先学大气空间天文啊，空间外太空，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以叫做第二重天。那第三重天很特别，第三重天不是我们普通肉眼能够看到的，也不是我们在这样一个的普通的肉体当中随随便便就能够去到的。今天我们人发到火箭就上太空了，是不是？以前的人是担忧，是不知道怎么上太空，现在好像是进了太空回不来，是不是？大家有看那个新闻吗？但是你不管你科技怎么发达，没有人能够到第三重天，因为第三重天是神的所在，神的居所，是一个灵界的存在，弟兄姊妹，那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所在，但是同时又是一个灵界的存在。那么保罗呢，在肉身当中还活着的时候，就居然去了第三重天，这是一个极大的意象和经历。虽然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说有人有所谓的叫做啊，濒死的经验，大家知道吧？啊，有时候有专门有人研究，甚至写书啊，这里面有很多可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呢啊不具体去探讨啊。有一次，有一个科学家写了一本书，我绝不是说我就一定去这个 endorse 这件事情啊，这只是供大家知道，因为确实有不少的人说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就什么呢？比如说遇到大的车祸，比如说心脏停跳啊等等这样的这个生死边缘当中的经历。在很多时候在医院的这个手术室里面被抢救的时候，他们有特别的经历，说我已经到了那个第三重天，到那个神的所在，到了天堂乐园当中，看到一些景象，然后又回来了。甚至有一位这个心脏科的医生，常常做这个手术急救的，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原来他不信主，后来他发现什么？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在那个濒死的那个边缘的时候，他们状态很平安啊，状态很平安。但是那些不信主的人看到他们是一种很紧张，这个如果是生死一线被救回来的时候，好像这种很害怕的那种状态。他专门做了一些研究，研究这个濒死的经验，后来他信了主了。这些都是供大家的一个参考啊，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的，因为这确实是在一个我们未知的这样一个领域当中。甚至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这个实验还上了这个 主流的新闻媒体的报道，有人说证实这个灵魂的存在。多年以前曾有人看到这个报道发给我，所以呢我就记住这件事情。因为是在主流媒体报道，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主流媒体也同样也是要分析。不过这件事情很有意思。说什么呢？说有人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实验，因为有太多的人有这种濒死的经验。他就怎么样呢？在这个医院手术室的无影灯的上面，手术室都有一个无影灯嘛，在做急救抢救，无影灯的上面摆了一些不同的颜色形状的一些的东西。因为常常有人说在这样一种生死之间，他好像灵魂已经离开了身体，好像已经看到在手术室当中医生和护士在讲话，然后在抢救自己。那么有人说呢，有时候可能是他的这个听觉还没有完全的丧失的时候，所以他听到了一些东西，所以他可能讲出来。那这个经历呢就比较的主观，比较客观。怎么样呢？因为有人说他这个灵魂好像离着身体很远，好像到了这个手术的一个角落，高高从上面往下看，所以有人就摆了一些东西在这个无影灯上面，真的就去采访，就去问，有这种濒死经验的人就去问他说，那你既然说你的身体已经灵魂曾经有离开身体被抢救回来的人，你有没有看到无影灯上面摆了一些东西？有的人说我看到了，说的很准确，什么样的形状，什么样的颜色，这个就有点意思啊，就有点意思。不过呢，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比较很主观性的，也是呢不是有很强的实证的。我不否认可能有的人会有这样的经验，甚至还曾经拍过这个电影啊，但是那个电影后来也有一些还写出一本书来，有一些的争议，我就这里就不提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保罗的这样的经历，而且在当年那样的经历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有人说可能是在他某一次被打的时候，因为在前面一章不是刚刚有讲到吗，几次被打，被石头打等等，这些打得半死的时候，比如说在路斯德或者在其他地方，有的解经家就去做一些的推测。那么呢他有这样的经历。也有人说可能就是他在阿拉伯的旷野，刚被神在大马色路上呼召，大家知道这段的经历吗？呼召，然后他实际上被神呼召以后，他没有立刻就到耶路撒冷去啊，他是先到哪里啊？如果您仔细看看加拉太书，在阿拉伯的旷野，在那里神有预备他。那么也可能是在那里有这样的经历。那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不能够确切的知道。实际上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请大家注意，你们注意到我有讲了好多，我不敢确切的说，我不确切的知道啊。我们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确定的说就说确定的说啊，那不敢确定的说就不敢确定的说。保罗都是这样子，大家注意到没有？这段经文保罗都说了好多次，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这个是那个，我不知道。所以今天讲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也要诚诚实实和弟兄姊妹说，包括刚才所分享的这些的见证啊、经历啊这些啊，今天有些人所讲的，我也不敢确切的说。为什么？这个经历实在是太特别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却知道这是一个很个人性的意象，是保罗的一段独特的经历。那还有一点你要知道，这是一个过去的意象，具体到多少年以前？14年以前，两个七。14年以前保罗一直没有说，对不对？在他的书信当中教导当中他都没有，他说如今我要说到一个14年以前的人，说他也不说他自己，就说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现在才讲。为什么呢？不得已的，他已经明说这是不得已的，现在才讲。所以我请问大家，保罗在这里自夸，他带着一点点的个人的骄傲有吗？有没有？没有。如果带着个人的骄傲有这种奇特的经历，早就巴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对不对啊？还等14年干什么呢？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你有很值得很值得夸口自豪的，我请问大家，你忍得了14年吗？对，这是一个过去的意象。第三点，这是一个超然的意象， It's a supernatural vision， 超然到一个 地步，保罗说了多次，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到底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并不是很确定。有人在那里分析，说他是死了，有人说呢，没死啊，那个有人说是他后来又复活了啊，也有人说啊，就是在一种灵里的看到，也有人说是肉眼的看到，哦，很多很多的争论。我们现在能够确切知道的，到这个乐园里面去，我们知道应该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对着与他同钉的那个强盗，是不是啊？那个强盗所说的，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应该是那个地方，这是没错的啊，第三重的天 Paradise 啊。但是呢，具体到那里是一个什么的光景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无法描述，因为连保罗他都没有清楚的描述。那我们也就不要在这里去用我们人的一个主观的看见，说一定是这样或者一定是那样啊。很多超人的东西啊，我们用人的简单的理性把它都解释出来，那就变成不是超人了。最后一点啊，不对，第四点叫做难解的一项，是一个 unspeakable vision， 它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是一种的语言，有人说是天使的语言，是人没有办法来讲出来的，也是不被允许来讲出来的。 It is not lawful for man to utter， 我们不能够讲出来。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确实在乐园当中的那些存在的那些人的，或者是那些的灵界的存在，他们在彼此有讲述。今天有人说我们信主的人还要这个 speak in tongues 啊，还要讲方言。在有的教会，信主的基督徒说，你光受水洗不够，还要受什么呢？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的表征就是你能讲方言。讲方言，我信主的那个教会啊，我跟大家讲一讲，我信主的教会呢，就是有一些灵恩倾向的，他们都不叫讲方言。我刚信主第一次听到的叫做讲灵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讲灵语。那我听了我就糊涂了，我说什么叫讲灵语呢？在圣经里也找不到这个词。他说灵语就是天使讲的话，天使讲的话，因为天使是灵界的存在，天使讲的就是灵语。但是呢，这个灵语人能学，还可以教，有的地方还开这个灵语培训班，方言培训班，大家知道吧？有几种的最简单的讲方言 / 灵语的这种讲法，我在这里不介绍给大家了吧。但是你要注意，这里明讲 It is not lawful for man to utter， 是人不可说的，我们就不要去过分的追求这些东西。而且老实讲，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去展开讲哥林多前书当中关于方言的教导，不过呢，允许我稍微的提一两句，为什么我们教会，为什么我们 CCMC，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要非常的谨慎，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立场的啊。关于这个灵恩的运动，灵恩的追求，关于这个讲方言的问题，因为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圣经里面讲的那个方言 speak in tongues， 方言 glossa， 今天我们看这个英文里有 glossary 这个词，实际上它本来是指的是另外一种的语言。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我们不要把这个轻易就说成是啊天使的语言啊，是在乐园里面以后我们要讲的语言，然后今天我们就讲出来什么26个字母你倒着背啊等等，你讲的越来越快，然后呢你这个灵语就讲出来了等等啊，这些啊哈利路亚讲，然后你都能把灵语就讲出来，没有那么简单，这就是也不是圣经当中的教导，这是一个难解的意象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把往这里面去附会一些人的一些的简单的理解和做法。最后一个，这也是一个叫做隐藏的意象 a hidden vision。 保罗说，为了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 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如果有特异的经历，反而要小心。我觉得更需要像使徒保罗那样，不是不可以讲出来为主做见证，但是有没有一份叫做隐藏的心？什么叫做隐藏的心？就是为了主我愿意隐藏啊，为了，我讲反了，为了对我自己我愿意隐藏，为了主我愿意显扬。我再说一遍，对于我自己我愿意隐藏，为了主我愿意显扬。保罗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因为这是一个极大的意象，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所以他本来是不愿意讲的，他宁可去隐藏，他也不愿意关于这个意象多说一些。所以看来看去，看这段经文从12章的第一节一直看到第六节，看完以后你就在说，保罗你到底在说什么呀？太多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我在讲台上作为讲这段经文的人，我也不知道，讲这是很辛苦的，但实际上它里面的意思已经太清楚了，就讲了又等于没讲，没讲的不要去猜。好，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跟着后书12章第一一直到第10节当中呢，它除了讲了这样一个印象，我们说有五个一，实际上前面两个一最重要，一个一是极大的意象，第二个是什么呢？叫做一根痛苦的刺。它实际上就讲这两件事，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意象，一个特别的经历，还有呢我有一根刺，非常个人性的一段保罗的这样一个表述，一个表白。到了第七节话锋一转，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到这个地方他突然讲出来说，我得到很大的启示，但是呢因为这样的启示反而我要经历这样一个刺的痛苦。你去体会一下，你去品味一下保罗的心情。我们都愿意有美好的经历，特殊的经历，别人没有的经历，显得我跟神的关系更近，我更体会神的心肠，更明白神的心意。但是这样的人，你愿意去经历这根刺的痛苦吗？这根刺是在肉体上的刺，是从撒旦来的刺，那也是被神所用的刺。对这个刺是什么，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保罗眼睛不好，可能是眼睛的疾病，有人说是身体上面其他的这个痛苦和疾病，他所受的伤痛啊，也是多次的为主的缘故被打受伤，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刺，什么样的刺啊。可以允许解经家弟兄姊妹你有不同的你的这个想象猜测都可以，但是保罗他也没有具体说，他就说这根刺是在他肉体上的，所以我们知道是他一种身体上面的软弱，很可能是某一种的疾病。那他也经历神所许可的攻击，这点要非常的清楚，是撒旦的差役要去攻击他，是不是神的本意要去攻击使徒保罗？弟兄姊妹请来注意，是不是啊？不是神的本意要去攻击保罗。其实当我们看到保罗这个经历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圣经里面另外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很敬虔，很爱主，跟神的关系好近，但是他经历了特别多的痛苦。在旧约当中，这个人叫什么？这个人叫约伯。我们都能够想到，有时候你看保罗的经历就能够想到约伯的经历，特别是这句话，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约伯所有那些痛苦的经历是谁在攻击他？弟兄姊妹，是撒旦在攻击他，是不是？撒旦跑到神的面前去控告约伯，那你别看他现在这么敬虔这么爱主，为什么？因为他过得太顺利了，生活得很好， 如果要是他经历很多的艰难逆境痛苦打击，他就没有对你那么敬虔了。在神许可的旨意当中，我们常常的讲神的旨意有两种，要区分非常的重要。一种叫做什么旨意，叫做什么旨意，刚才我们刚说了，叫做许可的旨意， permissive will。 还有神一种的旨意叫什么？ perfect will， 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